啊，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哈，翻到启示录圣经啊，新约圣经222页，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从第12节开始读到第1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血，眼目如同火焰，如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好，我们一起的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真的从心里，主啊，能够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生命何等的需要你来更新改变，主啊，何等的需要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全然的啊被你所更新改变，主啊，求你来在我们的教会做奇妙的工作，主啊，在普世你的教会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认识你，主啊，让我们敬拜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啊，真实的敬拜哈。啊，我们谈之前，我们先问几个问题哈，这也是我们在福音班里边啊，有的慕道友问的问题哈。啊，有的慕道友在福音班里就讲到，他说这个每一次我们来教会啊，我们都要敬拜神。这有一位很好的慕道友，现在已经信主了哈。他说：“难道神这么需要我们敬拜吗？神好像很需要我们敬拜他，对不对？好像一个爸爸哈，在家里边哈，很需要儿子来讲好话，对不对？然后来歌颂他。所以我们在福音班里面，我们就有些讨论哈。那我就提四个问题，当我们讲今天的真实的敬拜，我们提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是敬拜，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神是不是需要我们敬拜他，还是受造的人类需要敬拜神，这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就是神需要我们敬拜他吗，还是受造的人类需要敬拜神。第三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合神心意的敬拜。第四个问题，天堂中永恒的敬拜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那这四个问题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成为基督徒的话，你会发现敬拜是基督徒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分。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敬拜，我们也需要了解神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歌颂他，或者说受造的人类非常的需要敬拜神。第三个问题，什么是真正合神心意的敬拜。如果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也明白我们需要敬拜神，那什么是真正合神心意的敬拜，什么是讨他喜悦的，什么是圣经里边在真理里边我们合神心意的一个合真理的敬拜。那最后就是天堂里边是充满了敬拜的。所以有很多慕道友说，哎呀，我到了天堂天天要敬拜神，不是很痛苦，或者是那天堂里边永恒的敬拜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哈，我们开始来讲，就是什么是敬拜。 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经文讲到了上帝是何等的威严，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何等的高。整本的圣经从来没有描述过这位上帝的他的外在的样式，但是到了启示录的第一章的时候，这位神向约翰显现的时候，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描写了这位复活的基督他的外在的样式。接着讲到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十七节这里讲到，他说约翰，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弟兄姐妹，什么是敬拜？我相信敬拜的定义，如果我们讲什么是敬拜，敬拜的定义就是一个受造的人类，你我都是受造的，或者说这个宇宙万物里边所有的受造物，当我们有一天我们面对面的看见了，或者我们面对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的时候，我们会共同有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什么是敬拜？敬拜就是受造的人类或者是所有的受造物，当你有一天你要面对宇宙万物的这位荣耀的、全能的、永远的、永恒的这一位创造者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所有的受造物都会有这种反应。那是一种当受造物见到了他的创造者的时候，心灵中一种无比的震撼，一种极为不配的感觉，一种极度惧怕的内心的状态，或者是一种完全被震慑住的生命里边有着一种自然的反应，这个就叫做敬拜。所以约翰在这段经文里边讲到，他说他一看见那位上帝，那位荣耀的王，那位永生的主，那位创造宇宙万物者的时候，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这个就是敬拜的定义，就是所有的创造，所有的受造物，当他们面对他们的创造者的时候，他们心灵里边一种无比的震撼，一种极为不配的感觉，一种极度惧怕的内心状态，或者是一种完全被震慑住的一种生命所有的一种自然的反应，这个就叫做敬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不管我们还有没有认识主，但是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位永生的上帝的时候，这位荣耀的君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有自然的反应的，你就会伏在他的面前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指着我的名起誓，他说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是一个人类，这是所有受造的物一个本能的，一个见到他们的创造者的时候本能的一个反应，自然的反应。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当我们面对永生的上帝的时候，荣耀的君王，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宰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要来敬拜他。所以敬拜的定义就是当你面对他的时候，你会伏下来的，你的内心会产生你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惧怕，一种被震慑的，一种不配的感觉，你会伏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的。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当摩西在何烈山上的时候，他遇见神的时候，摩西马上做了一件事情，他马上用他的手帕，一个毛毯，就把他的头蒙起来了，然后他说因为摩西怕看到神。先知以赛亚当他在异象中看见神的时候，他马上说，他说祸哉，我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当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说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当约书亚遇见主的时候，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当彼得明白耶稣是谁的时候，他就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 当复活的主耶稣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保罗圣经里记载，保罗说，保罗就扑倒在地，然后保罗还不知道这位主是谁，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你看见没有，他还不知道这一位向他显现的主是谁的时候，他本能的就扑倒在地，然后他才问，主啊，你是谁？然后最后我们看到这里老约翰，老约翰一看见主耶稣荣耀的样式，耶和华荣耀的样式，他就扑倒在主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弟兄姐妹，这个我相信我们可以理解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现在住在中国大陆，你知道吗？这个毛泽东一走进来的时候，我想大家都会起立的，对不对？会吗？还是你已经决定不起立了？会吗？会的。你知道吗？你看好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院长一走进来，我马上就会起立的。我看了一下屋子里面所有人都会起立的，都很恭敬。他走过来要跟你握手，你一定会伸出手来的。你知道吗？这是一个人类的一个共同的本能的反应。当我们看到这一位复活的、荣耀的、创造宇宙万物的、无比荣耀的上帝的时候，你本能的反应，你就会服下来的。弟兄姐妹，宇宙有多大？在座都是科学家，你知道宇宙很大，对不对？宇宙大吗？但是圣经上说，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神，比宇宙更是无限的大的，他是充满万有的。这位全能的上帝，当他以人能够看得见的样式，向我们何等渺小的如尘沙一样的人类来显现的时候，你在这一位无限大、无限荣耀、全能的上帝面前，你的感觉就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不配，我是何等的污秽，我们本能的就会服下来的。弟兄姐妹，宇宙的万物都是在敬拜神的，只有人类，只有犯罪的人类，没有看到过神的人类，常常是亵渎神的，是不愿意敬拜神的，是与神对抗的。但是当我们真正看到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敬拜是人类所有的受造物一个本能的反应。所以这就是敬拜，敬拜是受造的人类当他们面对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的时候共同有的一个自然的反应。这是第一个，什么是敬拜。当我们谈第二个问题的时候，第二个问题大家还记得第二个问题吗？啊，神是不是需要我们敬拜他？圣经里面哈，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我所有的圣经的知识，我脑子里面所有的知识啊，圣经知识汇集起来，我觉得圣经里边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非常需要我们敬拜他。圣经里面很多的描述是天地万物都在敬拜神，但是并不代表神是非常需要我们敬拜他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了这位神，一个很重要的神性，就是上帝是一位自足的神，他是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来提供他的满足的。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问题哈，弟兄姐妹，我就把这个问题呢放在了我的脑子的最后边。啊，我有一次听这个恰克史密斯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他说哈，圣经里面有好多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明白。所以呢，当我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些问题哈放在我脑后里边有一个储存箱，放在那里。他说这个储存箱里面的问题呢，是有一天当我到了天堂以后，我要来问上帝的。所以弟兄姐妹哈，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都把这个问题储存起来，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呢，我们亲自来问神好不好。你看到伟大的神的时候，你吓得这个伏下来，然后嘴里面说，主啊，你是真的是不是我们非常需要敬拜你。你看看神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哈。 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我们留到天堂我们再问。但是呢，我想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就是受造的人类是不是需要敬拜神的。我相信人是所有的受造物里边唯一会敬拜的一个受造物。那我当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敬拜的事情上是有许多的等号的。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句话哈，在敬拜的事情上是有许多等号的。你可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敬拜的人，但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就是你敬拜什么，其实就是你在追求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你真正心里边渴望的、追求的东西，实际上是你敬拜的东西。或者说，你敬拜什么，其实就是你内心渴慕什么东西。你生命里边那个最深的渴望的东西，可能就是你敬拜的东西。弟兄姐妹，你渴慕钱吗？渴慕吗？啊？渴慕不渴慕出名？渴望不渴望成为 UCLA 的院长？渴望不渴望成为国家主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敬拜实际上是有很多等号的。你看好，你敬拜什么，可能就是你内心最深的你追求什么。你敬拜什么，也可能是你内心最深的你渴望什么东西。你敬拜什么，可能也是你生命里边真正所侍奉什么东西。你敬拜什么，其实你就不会被什么东西所左右的。那这个东西，你所敬拜的东西，就会成为你生命里边的主宰。这个世界哈，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敬拜什么东西呢？也许我们是敬拜金钱的，也许我们敬拜成功的，也许我们敬拜名声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些东西会显露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在我们生命里边会显露出来的。我有一个朋友哈，这个他有一次讲见证，这个信了主了哈，这个人现在在中国大陆在传福音哈。他有一次讲见证，他说哈，他说他刚来美国的时候，哎呀，这个拼命挣钱，拼命省钱，然后呢，花钱呢是一分钱当做两半来花的。有一次呢，他开车出去，竟然被警察抓住，给他了一张罚单。当他打电话问清楚这个罚单要80多块钱的时候，哎呀，最后他不得不记住，他说好像从他身上切掉了一块肉，哎呀，那种痛苦的感觉啊，真是。后来他信主，他才知道他心里边是何等的爱慕金钱。你爱慕金钱吗？哎，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爱慕金钱哈。直到有一天我要请人吃饭，突然发现我钱包里面丢了100块钱。哎呀，那一早上2个小时就非常的郁闷，在那转来转去，想来想去，这100块钱到底是怎么丢的？到底是别人没有给我呢，还是我算错了，还是我看错了？哎呀，在那里仔细的思想。后来有一天，突然心里面想通了，算了吧，算了吧。刚一说算了，就有人把那100块钱还给我了。竟然给别人钱的时候，把100块钱当成1块钱塞进了这个信封袋里边，你看到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的心是有许多等号的。你敬拜什么，就是你实际上你非常一直一生在追求什么东西；你敬拜什么，就是你一生一直渴望什么东西；你敬拜什么东西，可能就是你一生一直在侍奉什么东西；你敬拜什么东西，你一生就被这个东西所左右。什么东西它一什么时候它一动你就动，这就是你所侍奉的东西，这就是你所敬拜的东西，它也成为你人生的主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可能我们的一生是在敬拜金钱的，或者是敬拜成功的，或者是敬拜名声的，或者是敬拜权力的，或者是敬拜肉体的享受的。有没有人敬拜肉体的享受呢？ 每一次一去吃饭想到的就是红烧肉，或者是五花肉，或者是回锅肉。哎呀，想到回到家弄点回锅肉，然后再加杯小酒，你看，你知道吗？我们的心思就在想，哎呀，赶紧下班回家，炒两个菜，然后来杯酒。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心思就是，你渴望什么，你就会成为他，被他主宰的。你会爱慕他，你会追求他，你会恋慕他，你会向往他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里边很重要的。我相信今天也有许多人可能敬拜一生要平顺，所以他一生要平安，只要平安就是福，或者是一生敬拜升官发财。所以这可能都是我们在敬拜的东西。但是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等号，就是你敬拜什么，你就是追求什么，你敬拜什么就渴慕什么，你敬拜什么就侍奉什么，你敬拜什么就被什么左右，这是一个等号。另外一个等号，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你敬拜什么，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像什么。你敬拜什么，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会左右你的生命的。其实我们真正敬拜的可能还不是金钱，我们真正敬拜的可能还不是权力，我们真正敬拜的可能还不是名声，我们是真正敬拜，是渴望的是这些东西带给我们生命里边的满足感。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正我们敬拜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敬拜金钱，是它会带给我们满足感，它会带给我们成就感，它会让我们有一种信心在里边。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敬拜成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渴望成功带给我们的满足感、成就感，所以我们就追求它，我们就渴望它，同时我们也会被它左右、被它束缚的。所有我们敬拜的，只要不是真神，第二个等号，你就会发现，当你敬拜他的时候，你就会被他左右，你会被他所束缚的，他就成为你生命里边的主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好敬拜成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非常的惧怕失败。当一个人敬拜金钱的时候，他非常的惧怕变为贫穷，他非常的惧怕那个钱会被丢掉。当一个人敬拜权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非常的怕丢官。这是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会发现刹那间你就会被他左右，你就会失去自由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当刘翔在2004年的雅典的奥运会他拿了冠军了以后，你会发现接下来在2008年在2012年他每次都完蛋。你会发现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真正的问题就是他心目里边，我相信他是一个敬拜成功的人，当他拿到了以后，他完全没有办法来面对以后会失败，所以他完全被成功所左右，他完全成功成为他的主宰，所以他没有办法面对失败，他没有办法面对那种恐惧感，所以成功成为了他的束缚，这个人成为了成功的奴隶，他就失去了自由，他就被这件事情所左右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神要让我们自由的敬拜他，是要把所有的这些东西要打掉的，你会发现你生命里边开始进入到自由里边去。所以弟兄姐妹，有些人是敬拜有形的偶像，有些人是敬拜无形的偶像。人是在所有的受造物里边最高贵的，因此神把管理万物的权柄和智慧能力都赐给了人。所以圣经里边的第三个等号，你就会发现当人去拜偶像的时候，因为这些偶像是远远低于人的，人是在所有神的受造物里边是最高的，是管理万物的，但是当人去敬拜偶像，不管是他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偶像的时候，人是在敬拜比自己低很多的受造物，物质的东西。 所以第三个等号就是，当人去敬拜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就等同于这些东西。所以当你去敬拜金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命里边就开始更低了，你就会变得贪婪，会变得小气，会变得吝啬，会变得守财，会变得，或者你会变得非常奢侈浪费，你会为了钱六亲不认的。当你去敬拜成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人就会变得溜须拍马，你会变成笑里藏刀，你会变成两面三刀，你会心狠手辣，你会杀人如麻，你会阴谋诡诈，你会谎话连篇，你会见什么人就说什么话的。这是你敬拜权力，当你敬拜比自己低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又开始往下沉。当你敬拜情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变成放纵情欲，如同禽兽一般的。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第三个等号。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第四个等号，就是当我们敬拜那一位真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是不是需要敬拜真神的？人是需要敬拜真神的，人是需要敬拜真神的。所以当我们敬拜真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一直不断的在提升，在敬拜中，在赞美中，在称谢里边，你会发现你越来越靠近上帝。弟兄姐妹，你们唱诗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你越来越靠近上帝？有吗？你的灵性会不断的提升。听讲道都不一定，你知道吧？因为如果我的灵性很差的话，你听完讲道你就灵性下沉了，你知道。但是呢，诗歌你会发现，如果他是在神面前，上帝的灵感动他写出来的，你知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直不断的提升，你一直不断的发现越来越靠近神，你的灵性不断的在提升，你的生命不断的在提升。这个就是诗篇里面所说，他说以称谢进入上帝的门，以赞美进入上帝的院。你越是称谢，越是敬拜，越是赞美，越是称谢他，感谢他，你会发现你越来越靠近神，你的生命越来越提升，越来越像神。所以弟兄姐妹，人是需要敬拜真神的。为什么？第二个原因，不仅我们的生命会提升，第二个原因是敬拜里边是所有受造物生命里边最满足最美好的时刻。我每一次在敬拜的时候常常都会流眼泪，那是我最感动的时候。这也可能是宇宙万物整个受造的目的。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最满足最美好的时刻，也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容易来反映出上帝的荣耀的时刻。所以诗篇里面说话，他说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是敬拜不一定是为了创造者的益处，我觉得更可能是为了受造物的益处。什么益处呢？我自己觉得哈，我最快乐最满足最喜乐最感动最提升最释放最忘我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在敬拜的时刻。敬拜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升到神的面前，那个是最美的时刻。你看啊，圣经上有一个例子讲到摩西哈上西乃山，整个山呢都被上帝的荣耀呢笼罩着。摩西上山了，圣经里面记载哈，40昼夜摩西在上帝的面前，他在神的面前领受律法。然后呢，圣经里面说摩西在这40昼夜里边，他没有吃没有喝也没有睡。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摩西自己都不知道他有一个巨大的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他整个的面容如同烈日放光一样，就像太阳放光一样。所以以色列人看到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怕挨近他。然后摩西为了能和以色列人说话，他要用一个布把自己的脸遮起来。 所以你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就能够看到敬拜对于我们受造之物所带来的影响力是何等的大。当你四世昼夜你在山上面对面的遇见神，在那里不吃不喝不睡，所有你这个 physical 的所有的自然力都没有了，你的面容下山的时候如同烈日放光一样。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敬拜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敬拜对我们是极大的提升，它能让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了满足、感动和喜乐。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问题哈，什么是真实的敬拜？你看哈，老约翰一看见上帝荣耀的形象，他就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真实的敬拜。那么真实的敬拜，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真实的敬拜不仅是我们面对这位创造者的时候我们会扑倒在地的，真实的敬拜我相信哈，是当我们扑倒在地以后，当我们再站起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内心有没有改变？我相信这个东西是衡量我们是不是有真实的敬拜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就是当我们面对永生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会扑倒在地，但是这还不是敬拜，真实敬拜的所有的内容。真实的敬拜是当你从上帝面前站立起来了以后，你的内心有没有真实的或者是巨大的完全的更新和改变，这个是衡量我们的敬拜是不是真实的一个尺度。以色列人哈，当他们看到神降临在西乃山上的时候，整个山上都在冒烟，整个山充满了神的荣耀，这些以色列人吓得是浑身乱颤。但是当这些事情过去了以后，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仍然是同样的，他们的内心是没有改变的。以色列人看到了神分开红海，他们在那里唱歌跳舞敬拜神，但是几天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以色列人就开始大大的抱怨神。所以真实的敬拜还不只是你遇见神的时候你能扑倒在地，而在乎你站起来的时候你的内心有没有完完全全的改变。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敬拜，你敬拜的时候很感动，你看到我刚才在流眼泪哈。但是我如果走出去，我回到家就开始跟我老婆吵架，神说这不是真实的敬拜。你看你在那里，哎呀，很感动，对不对？但是你回到家你就跟老婆吵架，然后呢，你这个心硬如铁，然后什么不好的话都说出口了，这在神面前就不是真实的敬拜。一个真实的敬拜是当你扑倒在地，你在上帝的面前在那里敬拜他，但是当你站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真实的敬拜就是你的心永永远远的是降服在上帝面前的。你虽然你这个人是走在路上，你在工作，你在睡觉，你在吃饭，你在家里边跟孩子玩，或者是你在那里读圣经，但是你的内心永永远远没有在上帝的面前再站立起来，你的内心永远是伏在他的面前，永远在那里敬拜他，你的内心的生命，你内在的生命永远是活在了上帝的宝座面前，你永远在那里没有离开过他，这个叫做真实的敬拜。如果一个人他的内心可以永永远远的伏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在那里敬拜他，在那里亲近他，while同时他在工作，他在学习，他在与人交往，他在读圣经，他这个人生命是永远不会一样的，永永远远改变了。我相信这个是真实敬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口里边我们是常常感谢主，常常赞美主，常常说圣经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远离上帝的，
神说这个不是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是你面对主，你遇见了主，不管你走到哪里去，你的心永远是伏在上帝的面前的，你永远是伏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你永远一天二十四小时你没有离开过他，你在那里瞻仰他的荣美，你在那里敬爱他，你在那里伏伏在他的面前，你亲近他，这个就是神说的一个真实的敬拜。所以圣经里面有句话，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显然神在神面前真实的敬拜不是一个口舌的敬拜，不是一个外在的敬拜，而是一个内心一直活在上帝的宝座面前的一个敬拜。神要的是你的心一直的活在他的面前，在那里伏在上帝的面前，你的心就永远的在上帝面前一直不断的提升，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上帝的喜乐一直不断的涌流到你的心中。你会发现你走到任何的地方，你的生命里边都有上帝的同在，你走到任何的地方，你的生命里边都涌流出他的喜乐荣耀来。你会发现你会变成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人。所以当你的太太说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实际上你的心是伏在上帝面前的。哇，你在上帝面前你在那活得非常的好，当太太说你的时候你根本都没有听见，甚至你听见了以后你会觉得主啊感谢你，你在那里敬拜神，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个是真实的敬拜，这个是真实的敬拜。所以我刚才讲哈，当我在那流泪的时候，神说这还不算，当你回家的时候，你的心一直是在那里活在神的面前，你的心一直是被上帝感动的，上帝的爱、温暖、上帝的阳光、上帝的圣灵不断的提升你，你的心一直活在他的面前。所以你走出去，你工作、你学习、你与人交往、你开车，任何的时候，你的心一直伏在上帝面前，他的宝座无所不在。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一个真实的敬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定义。所以神不是在乎我们外在所有的形式。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讲，他说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的。什么是心灵和诚实？就是神所要的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神所要的是一个内在的一种内在的生命，你必须要在心灵里边，在真实里边来敬拜他的，是不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有的时候敬拜哈是非常活泼的，对不对？但是说有的时候敬拜又是非常安静的，有的时候敬拜又是伏在神的面前的，有的时候敬拜又是你坐在那里不断的亲近神的，这都可以是敬拜。如果我们把敬拜变成一种固定的形式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敬拜的意义就失去了。如果今天早上你起来，你的内心非常的渴望神，你就是坐在那里一直不断的祷告，主啊我何等的渴望你，这个就是最好的敬拜，因为它是真实的。如果今天早上你起来，哎呀你非常的喜乐，你就是想在神面前给他跳个舞，你知道吗？那时候你就在神面前放一段非常热烈的诗歌，你在那里不断的敬拜他，非常的激动的敬拜他，那个就是非常好的敬拜，因为那是真实的。如果今天早上你起来，你在神面前，你就是想伏在他面前，你觉得你何等的亏欠他，他何等的爱你，而你却常常的不爱他，你在神面前流泪，你在那里悔改，那就是好的敬拜，因为那是真实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不能够有一种固定的形式，也不能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或固定的地点，在任何的时候圣灵感动你，圣灵带领你，你生命里边一个真实的心灵里边向着他的真实的光景，那就是神所要的敬拜。今天也许你来了，你可能坐在那里，你在神面前你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流泪，上帝是何等的爱你，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刚硬。这个就是我刚才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的反应，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实在是太不爱神了，我觉得我可能侍奉这么久了以后太多的事情，而我的心 是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当作事情，我的心早已经没有对神的那种爱和渴望。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那个我相信是神所要的，因为那是一个真实的在神面前的光景。神要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就是弟兄姐妹，任何的时候你要把你心里边最真实的样子带到神的面前来，你不要去做作，不要去伪装，因为神都知道的。你如果很软弱，你不要在神面前说主啊我非常刚强，你如果非常刚强，你也不要在神面前装主啊我何等软弱，你就在神面前带着你真实的光景来到面前。你如果软弱，你就说主啊我何等的软弱，需要你扶持。如果我很刚强，你就在主面前主啊我谢谢你，我靠你何等刚强。这个是真实的敬拜，敬拜必须是心灵在神面前一个真实的敬拜，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一个真实的光景，那个时候才是一个神所要的真实的敬拜。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他被试探的时候讲的，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你会发现真实的敬拜的下边一个定义，就是你要单单的服侍他才叫真实的敬拜。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我们侍奉许多的东西，那个就不是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是当拜主你的神，单单的拜他，单单的侍奉他，因为只有他是真神。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偶像，你会发现那个不是神面前的真实的敬拜，因为那是一个不真实的一个敬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面前哈，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必须要正确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我曾经听一个人说哈，他说在这个深圳还是什么地方，有一个庙啊，那个庙是非常灵的。他说每一年哈元月一号，这个香港的这个所有的明星啊、大亨啊，都要去那边烧香的。他说那里边的第一炷香哈，一月一号的第一炷香。如果没有记错哈，一月一号的第一炷香要1000万。哎呀，你说这些人呐，全都去了。他说那天啊，真是车水马龙，哎呀，忙得不得了。那第一炷香肯定是被哪个影星或者哪个大富豪弄去了。第一炷香，弟兄姐妹，这种东西在上帝的面前，第一它是拜偶像，第二这种东西绝对不是上帝圣经里边启示的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是不是一个跟上帝来做利益交换的。真实的敬拜不是你真正你心里面想的是钱，你只不过是在利用它而已，这都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在他的恩典里边永远的爱他的敬拜。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你想和神做生意，你想和神做利益交换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心就不是在真实的敬拜神的。真实的敬拜都不是这些，没有任何利益的，就是单单的来侍奉他的，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来侍奉他的。如果我们拿着那个香，我们是在拜，但是我们心里边是在敬拜金钱的，或者敬拜权力的，或者敬拜平顺的，或者敬拜这个敬拜那个，那不是圣经里面真正讲的敬拜。敬拜是当拜主你的神，单单的侍奉他，你是单单属于他的，单单要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的。其实我们的人生哈，从小就会这样的。前两天哈，上个星期我们有一个弟兄哈，弄了好多画，对不对？有一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我就把他给拿回家了。我放在那边了以后呢，我老婆就来说了：“哎，你看看，你这幅画啊是西班牙文的，上面全部都是西班牙文。”你拿它回来干什么？我说这个很好，因为我需要被上帝的十字架钉死。我说就放在我床头，我天天要看着它，我觉得这个对我很有帮助哈。结果呢，我的大儿子很聪明啊，他马上 Google， 然后呢把那个所有的西班牙文全部打进去了，旁边那个英文的翻译就出来了。哎呀，我一看那英文翻译真好，就全部是主导文的翻译。他说你不要称呼这个他是这个，如果你不去做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翻译哈。 等这个翻译完了以后，我儿子就去拿我的钱包。我说儿子你干什么？我帮你翻译了，你要给我一块钱。哎呀，我立刻从天堂掉进了地狱。哎呀，我那天我被把我儿子狠狠地臭骂了一顿。我说儿子，爸爸爱你，爸爸希望给你钱，爸爸所有的东西都希望给你，但是你把你自己从一个儿子的身份你变成了一个故宫的身份， shame on you。 真的，我真的非常生气，狠狠地骂他，你知道吗？他觉得很委屈，他说我 work， 我应该拿到一块钱，这是我应当得。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每天早上送你去上学，然后给你吃饭，小的时候给你换尿布，啊，说了一通。我说每一件事情我给你算下来，每天你要给我100块钱。然后他不说话了，反省了一下，第二天早上起来跟我说，爸爸对不起。然后呢又低下头就主耶稣对不起。好，你看到没有？你知道吗？这种东西，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到神面前的，那不是敬拜，弟兄。上帝把万物一切的东西都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包括他的救恩，他的救恩是不可能要你任何金钱的，因为宇宙万物都是他白白赐给我的，赐给你的。所有他的救赎，他一切的恩典都是白白赐给你的，因为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永远是恩典的关系。所以当你做利益交换的时候，当你心里边不是真正的来侍奉他的时候，你不是在真正的敬拜他。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里边什么是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就是当拜如你的神，因为他是神，他是独一的神，所以你要来拜他。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你要单单的要来侍奉他。你侍奉任何别的东西，那都是低于人类的，那都是上帝的受造物里面低于人类的。你侍奉任何的东西，你都会更低下。你侍奉金钱，你就充满了贪婪，你充满了守财，你充满了小气。你侍奉权力，你就会阿谀我诈，你就会两面三刀。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何等荣耀的职分，我们可以来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诚实和心灵的敬拜就不在乎外在，不在乎形式，不在乎地点，不在乎衣着，不在乎仪式，不在乎音乐，而在乎我们的心灵。如果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人来了，但是我们的心没来，你这也不是敬拜。圣经里面讲哈，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你有外在的躯壳来到这里，但是你的内心却没有来到这里，你的内心仍然在想着你实验室里那几只老鼠，或者你仍然想着你在那个股票市场的那些股票，或者我们仍然想着那在海外的我们的亲人，这都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真实的敬拜。如果只有躯壳而没有内心来到这里真实的敬拜，这个敬拜也是死的。所以真实的敬拜是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同样，诚实的敬拜也代表我们的内心是真诚的，不是来与上帝来做利益的交换的，不是来与上帝来做行善应该有的善报的一种交换，也不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也不是一种自我的掩盖。你要带着你真实的需要、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在那里接纳你。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哈，要学习能够真实。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已经太多的时候我们不真实了，以至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真实的。也许从小到大，我们为了得别人的赞扬，得别人的表扬，我们必须要装得刚强，我们必须要这个约束我们那些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行为，好让我们成为三好学生。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挤出笑容来， 挤出有信心的样子来。我们在父母的面前，我们在配偶的面前，我们在同事的面前，我们总是装得积极乐观向上，我们总是装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以至于我们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本实真实的本相，伪装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一种文化。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什么时候我们遇不见神，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太多的伪装，太多的躯壳，这些躯壳需要被打碎，好让里边这个真实的我能够走到上帝的面前来，上帝看到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真的那个我那个你，他的恩典就流露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边讲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税吏和一个罪人，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两个人都来到圣殿，然后那个税吏在神的面前，他说，神啊，你看我多棒，我每个星期禁食三次，所有我得的东西我都献上十分之一，我什么罪都没有犯，你看我怎么样，很棒吧，是不是？这个好像有点像我的学生哈，有些在弹钢琴的时候一边弹那个眼神就跟我说，你看我弹的怎么样，好不好啊，很像郎朗的样子，你知道怎么样，我觉得你觉得我棒吗，那个感觉啊。还有另外一个税吏，因为一个税吏躲得远远的，哎呦，在那里又捶胸又跺脚，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你开恩可怜我，那个是完全真实的一个，他太认识自己了。神说那个税吏回家的时候，他比这个法利赛人要义了。你知道吗？一个不真实的人已经忘记了，已经不认识自己了。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何等的需要上帝的时候，你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一个受造物，一个何等渺小的一个罪人，来到荣耀伟大的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呢？你难道还要自我掩饰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如果认识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卑微，我们来到荣耀的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还自我掩饰，我们太不认识我们自己了。我们需要拿掉这些躯壳，让我们来到这位永生的上帝的面前，看到他。你知道上帝永远用恩典来给你的。所以旧约里边那个圣殿里边哈，上帝的宝座叫做什么座？那个叫做施恩座。什么叫做那个？不叫做审判座，那个叫做施恩座。什么叫做施恩座？就是施，就是给你的，那叫恩典的一个地方。什么时候你来到上帝面前，带着你的本相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把恩典，一切的恩典要给你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真实。我以前哈一直觉得我是很真实的人，最近发现我其实挺虚伪的，你知道吗？真的挺虚伪的，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这么虚伪。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很虚伪吗？你真的知道还是你不知道？你点点头，那就是更虚伪了，你知道吗？我们真是这样。你知道以前乔红牧师讲过一个很有名的，他说有三个小孩子在那里玩一个游戏，就是谁说的这个谎话说的大，他们就把这个奖品给那个小孩子。结果呢，就来了一个老伯伯，70多岁还是80多岁来了。哎呀，小朋友，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就说了，我们在玩一个游戏，就是谁说的谎说的大话，大到不可思议，我们就把这个奖品给他。哎呀，这个老伯伯听了很生气，他说我活了这么大了，从来都不知道说谎是什么。他讲完这句话以后，那三个小朋友就把礼品就给他了，说老伯伯还是你厉害，你的道很深。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我们已经在一种文化里面熏陶了太久了，我们很难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你什么时候真实，你就会遇见神的。我们现在要讲最后一个问题哈，大家还记得最后一个问题吗？还记得吗？最后一个问题是真实啊、天堂里边永恒的敬拜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因为我们都没有去过天堂，对不对？所以下边讲的哈，基本上都属于理论范围哈，所以大家听一听，要想一想哈。 我们不知道我们天堂的生活的细节是什么样的，这个是第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天堂里面一定会敬拜神的。而真正的敬拜，我相信天堂里面敬拜才是真正的敬拜。当你读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堂里面所有的受造物，当他们面对神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敬拜。所以真正的敬拜是当一个人遇见上帝的时候他本能的一个反应。所以当人一个受造物遇见神的时候，遇见他的创造物的物的时候，这是一个受造物一个最荣耀的时刻，最满足的时刻，最幸福的时刻，也是最自由的时刻，也是最震撼的时刻，也是最美的时刻，最提升的时刻。所以天堂里边的敬拜的时刻是最美最荣耀最自由，我们是最幸福最震撼最满足的时刻。所以你会很想更多的来敬拜他，敬拜又提升我们能够更像神，更像主耶稣。因此敬拜是一个受造物他生命里边最精彩的时刻。因此天堂中的敬拜意味着受造物最荣耀的时候就是敬拜的时候。我为大家读一节经文哈，你回家可以去查，这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为大家读好，你仔细听这一段话。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上帝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了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这一节经文哈是非常重要，这节经文讲到了敬拜对我们的意义。他说哈，上帝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这个就是真实的敬拜，敞着脸得以看见上帝主耶稣的荣光，然后呢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他说这个受造物我们就变成了主的形状，然后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大家明白这段经文吗？就是当你敬拜的时候，你是面对面看到那一位多么荣耀的创造者，他的荣光在你的身上，你会发现你就从镜子里反照，好像变成了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天堂里的敬拜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越来越荣耀，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满足，越来越自由，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幸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敬拜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你会发现敬拜是最最最好的时候。当然我听说好，在天堂里面又吃又喝的，好多人最近我看了很多从天堂里面回来的一些见证啊，说天堂里面又吃又喝，哎呀我看了以后就觉得更好了这个就说明我很喜欢吃哈。还有人说天堂里面那个充满了海鲜，你知道，哎呦，而且吃了以后没有胆固醇的问题，你知道，你说这简直对我来说吸引力就太大了，你知道。但是天堂里面的敬拜对于我们来说那个生命是何等的提升。我下边讲一个见证哈，这是乔斯芬尼的见证。这个乔斯芬尼哈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布道家，在他信主的当天他就遇见主，遇见主那一天，也就是信主那一天，他就被圣灵浇灌，然后他就起来开始传福音。在他五十年的侍奉里面，他大概带领了200万人信主。这个是美国教会历史里面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下边哈是他记载他信主的那一天哈，他怎么敬拜神，怎么遇见神。我觉得这个是真是一个天堂里面的敬拜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反应哈。这一段经文这段故事这么讲，他说10月10号那天天刚破晓，芬尼离开村镇走到僻静的小山上，为的是怕人听见他祷告的声音。他找到两棵树交结的地方，成成一个隐秘的洞，进入里边，在那里扬声祷告。 芬妮觉悟到自己实在非常骄傲，以致不肯求别人的帮助。他知道自己的情形，如果死了一定会下到地狱。他知道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他必须把心向神敞开，交给神，否则只有灭亡。但神好像离他很远，他感觉罪是那样的可怕可厌，那样的多，完全破碎在神的面前。忽然圣经像一道强烈的亮光充满他的心里，圣经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他立即像将沉沦的人一样抓住这经文，用信心接受，不再用理性挣扎。他也长久的祷告主，如果我能够悔改信主，我要传扬福音。忽然他感到心灵奇妙的安息，思想神是那样的甜蜜，进入不能形容的极深的一种宁静中。他不知道过了多久，起来已经是午饭的时间，他没有胃口吃饭，去到办公室，莱特律师已经去午餐了。芬妮取下他的低音提琴，想要跟往常一样自拉自唱圣诗，但是在刚刚开始唱的时候竟然哭泣起来。他后来记得说，我的心仿佛水一样的柔软，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不自禁的眼泪涌流出来。那天下午我们搬办公室，安置好家具和书籍，已经傍晚，我送莱特律师离去，关上门，过身来，心变成流直，情感仿佛要涌流出来。我的心说，我要把我全部的灵魂倾倒在上帝面前。我跑到后面的房间去祷告，那里没有壁火，没有灯光，但看来全然光明。我进去关上门，我仿佛看见主，如同看见任何人一般。他没有言语，只是那样的注视着我，使我完全破碎在他的脚前，把我的灵魂倾倒给他。如此过了许久，到平静以后，我走到前面办公室，想在壁炉边坐下。忽然我受到强烈的圣灵浇灌，圣灵降在我身上，经过我的全人灵魂和身体，似乎是水，更像是神呼的气。我大声哭泣，满有喜乐和爱，我不知道说什么，真的是从我的心涌出，那浪涛漫过我，漫过我，一波又一波，直到我喊着说，如果这波涛继续的漫过我，我会死的，主啊，我受不了了。但不是怕死，我不知道如此的浇灌过了多久，直到很晚，教会诗班的一名青年人来找我，见我大声哭泣，问我说，芬妮先生，你有什么病痛吗？我说不是，我太快乐了，快乐的要死。弟兄姐妹，这段见证哈，我觉得非常宝贵。芬妮面对面的好像看到了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就扑倒在主的脚前，在那里一直祷告，然后圣灵浇灌他。他说圣灵像海浪，像爱一样充满在他里面，淹没了他。然后呢，他大声哭泣。有一个青年人跟他说，芬妮先生，你有什么病痛吗？他说不是的，我太快乐了，快乐的要死。我相信这个就是天堂里面的敬拜所带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会扑倒在上帝的面前，你会说，主啊，实在是太幸福了，太满足了，太荣耀了，太提升了，我们的生命何等的释放和自由，这是天堂里边最美的时刻。你好像升到宝座前，与主在那里一同坐在那里，真是太美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敬拜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哈。